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参加主日的崇拜不是不得不的义务，而是我们渴望迎见神，与神连结。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差遣他们出去传道。信息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七节、十二到十六节以及三十节。马可福音六章七节、十二到十六节以及三十节。在今天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请弟兄姐妹预备好，我们一起来纪念主。每一次的圣餐主日，芳华都会在前一期的空中崇拜的结尾提醒弟兄姐妹，大约每四到五个星期，我们就会有一次的圣餐主日。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到那日，人必说，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一同以要等候主进入今天的崇拜。以使徒信经再一次的确定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仍然站立，我们同声来唱赞美诗第65首，在各个他。
我以往之不虚荣奢华，从不愿想念主钉十字架，不知主为我死且牵挂，在各个他，在那里主赐下大恩典，在那里主赦免我罪愆，在那里得到多多自由，在各个他，借圣经光照我罪显明，因为被神与我神沾净，恳求神将我罪全洗净，在各个他，在那里主赐下大恩典，在那里主赦免我罪愆，在那里脱重担的自由，在各个他，我今将一切完全献上，不再数我乃属主我王，我心灵快乐赞美歌唱，在各个他，在那里主赐下大恩典，在那里难得自由，在各个他，把神爱伟大与被救发，耶稣舍命成全真迹卡，如今人间隔膜裂不破，在各个他，在那里赐下慈爱恩典，
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主耶稣，我们要献上赞美，因为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在各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加上耶稣基督复活的历史事实，成为我们真实得救的确据。我们也确实相信主耶稣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是弥赛亚，是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我们也相信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我的生命不再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为我死而复活的基督，所以我们心灵快乐赞美歌唱，乐意将自己完全献上，求主差遣使用。以上祷告赞美感谢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第二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赞美第404首，服侍我主。
奇妙一世得救后，当来世奉荣耀王，将他 来是丰足，金钱积财敢给他，我愿顺命行主所喜悦的事。当我明心自在路，每日去忠心真诚，为主而活，世人常见主爱在我身，作圣功当呈现在光明日，作圣功当前途充满黑暗，作圣功虽疲倦无懈怠，从来不是我主。我们起来是蒙主，金钱积财敢给他，我愿顺命行主所喜悦的事。当我们行自在路，每日去忠心真诚，为主而活，世人常见主爱在我身。做圣功当听从王的命令，罪恶与过犯皆不能胜过，奉他命运用真理宝剑，同来服侍我主。我们起来是奉主，金钱积财敢给他，我愿顺命行主所喜悦的事。当我们行自在路，每日去忠心真诚，为主而活，世人常见主爱
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要称颂感谢你，因为你要我们全心服侍你，不是因为旁人的怂恿，不是因为要人的称赞，更不是因为如此可得你的祝福，而是我们确实知道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我们唯一值得敬拜，唯一值得我们爱慕，唯一值得我们服侍的上帝。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开我们属灵的心和眼，让士官牧师能够清楚地将弟兄姐妹引领到你话语的奥秘当中。我们在此赞美祷告与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以下是拨饼分杯的时间，我们请士冠牧师来主持。
我们来读今天的圣餐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22章14到20节。路加福音22章14到20节，起，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愿今天的圣餐再次呼唤你我回到十架印下，仰望十架救恩，等候十架的盼望。待会我们在分饼杯的过程，大家请领到饼杯后彼此等候。主耶稣基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擘开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同心来领受主的饼。饭后，耶稣基督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多人而流的。”我们存等候盼望的心来领受主的杯。主，虽然是我们拿着饼跟杯，我们握在我们的手上，但实际上天父啊，是你把我们握在你的掌心上。谢谢你，谢谢你无微不至的爱，谢谢你那长阔高深的救恩计划临到我们。谢谢主你眷顾我们，愿意聆听我们的祷告，愿意扶持我们，帮助我们，医治我们，管教我们，更新我们，都在你宝血的荣耀里。求主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向你敞开，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过犯，求你赦免，求你改变，也求你连结我们，让我们与你连结，我们与众圣徒连结，让每一次的圣餐再次激发我们仰赖神、等候神的心，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任何环境之下尊你为大。同心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会众请坐。
感谢上帝，他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的代死，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有饼杯来做这样的纪念。以下我们信友诗班的男生来献诗，他们的献上的诗歌是《救主恩惠》。
每逢遭遇，心里各样大声唱。
阿们。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的七节十二到十六节跟第三十节，我们台上台下一起念。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七节，耶稣叫了十二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我们今天证道的是士官牧师，他的题目是差遣他们出去传道。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跟福音朋友们平安。今天的讲题，我们来到马可福音的第六章，耶稣为门徒们的殷殷期盼，期盼他们可以成长，期盼他们可以承担责任，期盼他们可以交出成绩单。前面的几章我们看到在马可的笔下，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的过程中不断的面对挑战跟敌对，而且这个敌对的势力啊，那个张力是越来越大，这是其中一个主线。当我们在读马可福音前面这一段的时候，作者怎么样去介绍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在介绍他的身份的时候许多的琢磨焦点会在耶稣的身上，就是要帮助当时的人以及读者，今天的我们去认识在第一章就已经开门见山介绍给我们的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以及他的福音。但是为了要了解他的福音，我们要认识他这位神的儿子，神所差来的。所以前面这个部分的介绍焦点在他的身上是很明确的。但是除了这之外呢，马可福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线，是对于门徒们的描述。所以有人就称马可福音其实是一本门徒训练很好的教材，不是说其他三卷的福音书没有在琢磨门徒相关，但是马可福音的谈论门徒的方式会有别于另外三本福音书，至少对于门徒的迟钝、门徒的不幸、门徒们的懵懂这件事情的描述呢，是还蛮用力用心的，也一点都不隐晦。彼得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路程中，一直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受难，整个的过程里边，他的生命经历真是精彩，一点都不风平浪静，高潮迭起，特别形容他的内心。所以作为一个回溯性的福音书，上帝的圣灵启示让马可把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道成肉身的事迹借由马可把它笔录出来。我们可以想象在马可福音的讲述过程中间，门徒的软弱就从来都不是他的忌讳了，尝试要告诉后世的人，即使再软弱，神反而更凸显了神救恩的伟大。而今天的经文就正好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让我们来反省、反思这个话题。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留意到，我前后挑的经文呢，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但是可能你不细心的话就略过的一个关键词。我们在第七节的时候讲到，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这里在第七节的时候是耶稣基督直接的一个差遣，而且是两个两个出去。请问马可福音，这是耶稣基督在吩咐门徒或者是跟门徒直接互动的首次出现吗？显然不是，因为在第一章十六到二十节那一段经文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已经呼召最初的四位门徒，那段经文的描述在第一章。然后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是三到十九节，那边讲到耶稣基督就任命了十二个人作为他的门徒，那边就出现了那个门徒的名单。今天的经文第六章再次出现了耶稣基督直接跟门徒互动，把这十二个门徒就两两两两一组的差遣他们出去传道。所以你看，似乎他每隔一个段落每隔一个段落，他再把焦点放到耶稣基督跟门徒的身上。但是有意思的，在第六章这边呢，刚才说的第七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好，他们就去传道了。那经文呢，就开始告诉耶稣吩咐他们出去的时候要怎么做，怎么做。这是待会我们要说明的地方。然后十二节，门徒就出去传道，就听完了耶稣的嘱咐。好，门徒十二节就出去传道了，中间就忽然间一点都不搭嘎的，就插了一段故事进来。我说一点都不搭嘎是我们的感觉了，当然作者绝对不会是无厘头的突然间把一个故事放进来，他有他的目的。我姑且先放下这个，我要说的是中间插了一段进来，门徒们出去传道了。所以到了第三十节，那个中间插段结束的时候，三十节就镜头又回到了这一班出去传道后回来要跟耶稣报告的门徒。第三十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告诉耶稣。弟兄姐妹，这里一个小小的一个 twist， 一个差别。因为在第七节，耶稣他是叫了十二个门徒来，但是到了第三十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请问是同一批人吗？是啊，是同一批人啊。但为什么前面称作门徒，到了这里三十节他们回来之后变成使徒？这中间产生了什么变化吗？门徒们出去传道的时候有经历过什么特别的经历修炼吗？好让他们可以从门徒升格为使徒。门徒跟使徒是同义词吗？如果是，又是如何解释？如果不是，又如何从门徒变成使徒呢？你知道，这个是我们许多基督徒都朗朗上口，我们不经意的就随时都可以说出口的两个词汇。但是你如果再细想的话，这两个词汇是一样的吗？不敢说不一样，但说一样的又不知道怎么样个异样法。当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察，整本马可福音从第一章到第十六章你全部读完了，第六章的三十节是唯一一次出现使徒这个字，这就更有意思了。那我们也都知道，不单是马可福音，其实马太、马路加、约翰啊，福音书都有一个特色，他们在记载耶稣的生平事迹的时候会有基本的历史的那个进程轴线哈，但是它不纯粹是历史的一个时间的方式，它中间常常会因着作者要表达某种的主题，可以是一个神学主题，或者可以是一个事件的相关性，它会做它的材料的整理，去铺陈它的福音故事。所以同样的，在这里马可他会在这个地方讲述的时候，从前面耶稣叫十二个门徒来，变成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是使徒们聚集到耶稣那里，他是故意的，他应该有一个特别的用意。我们即便不能够单单从马可福音本身去判断出使徒跟门徒 的异同。我们也可以透过新约的其他的圣经经卷，不同的作者怎么样在运用这个词汇的时候可能标志的意义来去做一些反思。简单来说，弟兄姐妹，他当然有一定的同义词的味道，不然他不会这样用。前面讲的门徒十二个，后面他直接改换成使徒，他在指同一批的人。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呢？最阳春简单的讲法，各位在第七节的时候请留意那个字，第七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去。各位在这来去之间，多少可以帮助我们去体会门徒跟使徒这个词汇的分别。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门徒的图画更多是来的那个图画，使徒更多是去的那个图画，只来不去的那个很难成为使徒，只想去不来的那个不叫门徒。这样可以吗？一个很简单又很最简便的方式。所以你发现这个来去之间其实是福音信仰非常重要的核心思想。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如果在你的信仰的模式，在你的教会生活的形态，在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心境，你只有来这一环的话，求主帮助你需要有调整。反之，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天到晚只想到怎么样的去，我们认为去就是一种贡献，我们也认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爱主的，一个有能力的教会就是以去作为标志的，你好像非去不可，不去就不爽，发现你好像就无用武之地，一天到晚只想去的，你对来非常的想当然耳，非常的轻忽，这也要求主帮助我们。你发现这个来去之间是何等的重要，它形构了作为一个真正门徒的生命的全部。我们2021年第二届的八堂联合宣教特会，那时候疫情正在爆发过程中，我们结果都没有实体聚会，全部改成线上。那一年我们有曾金发牧师邀请他担任我们大会的讲员，他是透过预录的，他定的主题就叫做使命门徒，真好，他使这个字也用到了，门这个字也用到了，就一句话讲完了，使命门徒。没错，耶稣把十二个门徒找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为什么后面到三十节变成使徒，跟前面差遣这个字有很大的关系。使徒意味着他具有一个使命在身上，而且这个使命不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这个使命也从来都不是自告奋勇的，这个使命是下面那句话，也赐给他们权柄。虽然在赐给他们权柄这一句的后面直接附上的是制服污鬼，但其实不管是医病，不管是传道，不管是去探访，不管是去关心，不管是 whatever 为主而做的，都是在这个权柄之下。这个权柄跟这个差遣本身是绑在一起的，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从前面的门徒词汇变成下面的使徒。而这整个故事的铺垫就可以帮助我们好好的来反省，究竟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使命门徒。我们面对这个不幸的世界，我们面对这个与福音无关，他们认为不需要，他们甚至认为嗤之以鼻，甚至他们用敌意的方式来看待福音，来看待基督，来看待教会的时候，我们如何继续按照耶稣这里所带出来的精神，那个吩咐，活出一个使命门徒的人生呢？我们究竟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被差遣出去传道的人？好，经文挺多的，我想今天我只想从两个角度来透过这个经文，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彼此勉励。首先当然就是耶稣基督的吩咐，这段吩咐呢，对21世纪许多的基督徒来讲，常常觉得一点都不实际， 觉得耶稣讲的我们是用不上，读一读就好。各位，耶稣说了什么？当耶稣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这里就已经先标这件事情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任何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自认自己是如何的不需要帮助。两个两个的意义非常的深远不单在这里耶稣的吩咐，后来他也成为新约书信里边一个重要的福音的方式，甚至成为教会的传统。两个两个表示我们需要彼此的支持。如果我们要回溯旧约的一个根据的话，两个两个很可能对当时的社会，他们两个人才能够构成一个见证的成立，就你讲的话是可信的，不是当你一个人讲而已。所以两个两个可能背后里边根据生命记的经文有这个意味，当然也彼此为伴。但重点是耶稣的第一个吩咐，你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你们无论到何处进入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见证。这番话到底怎么用？这番话到底耶稣想要表达什么？差遣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去传道的时候，居然会给出一个这样的吩咐，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我们很简单的可以看到就字眼上来说，今天我们不见得是这样来操作的。但是我们要反过来问的是，就当时的情境来说，耶稣的吩咐里边的意涵是什么？首先第一个，耶稣其实是在嘱咐他们的旅行配备要轻省。为什么配备要轻省呢？他们不是在一天到晚搬家，他们去服侍的时候任务看来有它的急迫性，更何况透过穿插的那段故事，施洗约翰的故事，刻意就摆在吩咐差遣他们出去以及他们回来的中间放了施洗约翰的故事，似乎暗示我们大环境是充满敌意的。所以轻装上阵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不单是就方便性、机动性，更一定程度上就灵性而言，学会单单仰赖上帝来达成你的任务。我前面已经有说过了，很多时候蛮多基督徒在来去之间他会有所耗，这个耗呢常常也跟他的个性特质有关。有些相对可能比较主导性的人，领袖特质的人，他会觉得去这件事情更能够展现他自己，是一种自我完成的经过。不知觉的时候，我们常常可能会觉得在上帝的差遣中间，我们去完成事情凭的就是我们的热情，凭的就是我们的经验。但是我在说整个差遣的行动的可能，先是也唯独是基于上耶稣基督把权柄给他们。所以轻装上阵背后里面有这层的含义在其中。再来耶稣说，你们进到一个村庄里边去，不管那个接待你的人他所供应的是什么，你都领受就好了。这什么意思？我们今天的旅行文化消费的那种思维非常高，如果你的服务不周到，我换一家，又不是只有你啊！各位，当时的门徒可以有这种思维吗？或者说他们会不会有这种思维呢？我想我们都是人。耶稣的这个吩咐里边背后恐怕带出的仍然是一个，你到了什么地方去，你接受的那个接待你第一个接待你的人如何接待你，你就领受。毕竟你不是为被接待而存在的，你被接待的目的是因为受差遣要去做上帝吩咐你做的事。所以就不要说为了要找更舒适的地方啊，更丰富的资源啊，然后你就到处去
探啊，去换啊，换旅馆啊，或找不同的接待家，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那个年代旅馆不多的哈，当时的文化比较多是旅行过程中间都是寄宿在一些的老百姓的家里边，他们开放家庭来接待你。第一个接待你的，你就不要觉得说这里好像三条街之外那个可能更理想，我住两天我下去再换。所以这背后的精神是一种专注，是一种纪律，将我们传道的心思体力可以放在耶稣基督指派的工作上。我在说不一定是字面意义上面我们这样来运作来应用，但是背后的这个精神触动我们好好的反思。然后耶稣接下来他继续说了，如果当别人他不领受你所教导的，他不听你的信息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呢？哦，这个经文是很出名的，好多的福音朋友都会喜欢用这个经文来描述我们基督徒，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哎，这个干嘛呢？那你这不是触怒人家了吗？哦，各位，这里原来有一个文化背景，在当时其实把脚上的尘土跺下是犹太人他们都会有的一种习惯，特别是那些近前派的犹太人。这也跟犹太人他们的错误的或者说偏颇的圣洁观是有关系的。他们这些的近前派犹太人，他们有时候到异地去，到外地去，他们公干啊、出差啊等等之类的。然后他们回来要回到自己的地方，进入到自己的区域的时候，在还没有进去之前，他把脚上的尘土跺下。什么意思？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区域的那个泥土是圣洁的，别的就不圣洁，他就不要把那个不圣洁的带回来，带进了他圣洁的之地，他就把那个尘土跺下。耶稣是这个意思吗？显然不是。但看来我们可以从这边去体会一件事情，尘土跺下它有一种关系上面的一个分割。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很可能在这里要提醒被差遣的门徒们，在传道服事的过程中间，不是一味的求好，不是一味的讨好。当有人拒绝福音，他们反对上帝，他们敌对基督的时候，你可以不用耗费你的时间，你继续往前走吧。因为毕竟一个生命能不能够回应上帝，因为一个受罪辖制的意志愿不愿意降服福音，不是凭你我的三寸不烂之舌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吩咐里边，既有很实务的层面，又有很警惕环境的层面，也有很细腻的心思的层面的一种吩咐，是在这样的权柄之下的差遣，带出了门徒使命门徒生命的一个特质。今天很值得我们反思啊，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不晓得在你的生活当中是如何去面对这些的挑战。我就要从第二点来切进来看这段经文，不但是了解到耶稣吩咐里边的那个严峻，我们也透过插段的施洗约翰故事，让我们意识到今天被差遣的我们要去传福音去传道的时候，确实有非常大的艰难挑战。各位，为什么把约翰的故事放进来呢？很多的对约翰施洗约翰的认识就是透过这段经文，它俨然像一个非常丰富的精彩高潮迭起的一个文学作品一般，把所有好的文学作品的元素都呈现在里面了，不管是人物情节那个的转折，就有人透过这个施洗约翰被斩的故事谱成一个歌剧。为什么在这里出现呢？它到底跟这个上下文有什么搭嘎呢？各位，如果你留意哦，这班的门徒当他们被耶稣基督差遣出去之后，我们知道他们本来一直都是挺烂的，参差不齐，常常半信半疑，以为听懂耶稣结果又搞不懂。这帮烂的门徒耶稣照样差遣他们，不要以为他们烂他们不能成就事情。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去被差遣了之后呢，你就发现了，紧接着就插进约翰的那一段6章14节，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各位，这里不是故意的，似乎有点要告诉我们，当他们两被拆出去，奉主的名，在主的权柄之下去服事的时候，是有成效的。 耶稣的名被传开了，西律听见了，然后就开始有下面的那段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的出现要强调的更重要一点，很难，非常的难。我们记得马可福音开始第一章的时候，耶稣基督一登上历史舞台，伴随他的那个人物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第一章出现的时候，不只是为耶稣基督开道路，因为在第一章里边，他这个开路先锋的角色一扮演完，第一章第四到第八节，开路先锋的角色扮演完，第一章第十四节，经文说施洗约翰被下在监里。耶稣一登台，施洗约翰下在监里。弟兄姐妹，一章十四节，耶稣开始出来传道，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到了第九章、第十章，耶稣自己的讲论，传道的会被交在公会里边受审。今天的第六章，门徒们正式的被差遣了，走进宣教传福音的舞台上了。第六章第七到第十三节，门徒传道，然后约翰的故事就出现。这不是偶然的，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照样他们也会被送交公会，这在第十三章就发生了。弟兄姐妹，艰难不艰难呢？非常艰难。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欢迎过耶稣以及他的福音，更不会欢迎耶稣的使命门徒。你越认真，他们越不欢迎你。敌对总是存在的，在这样的差遣之下，你说我们怎么办呢？但是上帝的工作还继续的展开，使命门徒继续秉持耶稣基督的吩咐，轻装上阵，持续秉持耶稣基督的吩咐，晓得怎么样更多的信靠他，学习更多有智慧的应对周遭的环境，学习善用资源，学习知道如何进退，一切都是为了经文里边描述他们出去传道是为了什么？叫人悔改。第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姐妹，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前面有人提过，权柄赐给他们，可以医病，可以赶鬼。但是到了第十二节，就用一个传道来形容全部的东西，意思就是说，你就算是医病，你就算是赶鬼，你就算是教导，你就算是探访，你各种各样的形式都好，都是传道，而且目的只有一个，叫人悔改。那别人不悔改呢？我们学习继续的往前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用做任何事，你不用做任何的坏事，更不要别说你做什么的好事，这个世界都会讨厌我们的。因此如果别人不论是无意又无论是非常的刻意要针对我们，要羞辱我们，也许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把脚上的尘土跺下，我们继续往前走吧。没错，我并没有否定神的教会，上帝自己在他救恩里边丰富的慈爱与公义的特质，但是也求主让我们晓得如何活出这种生命。耶稣在这里教导这般的门徒，不只是他的所谓路士弟子，广义而言，今天每一个在基督救恩里面的，我们都是受差遣的人。何等巴望，就如我今天选的回应的诗歌一样，差遣是出于权柄，权柄不是权力，不是只有站在台上的人才需要有差遣的意识，不是只有所谓传道长老职称的人才需要有差遣的行动。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主里面都是蒙差遣者，道成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在其中领受了，我们就要面对一个事实，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又是属神的子民。无论如何多重的身份，都离不开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同时面对这个世界。而耶稣早就做了一个恩慈又有效的动作，就是他差遣我们两个 两个的出去。求主帮助你，不要再做独孤无敌的基督徒，不要只有自得其乐，不要只有你自己一个人进出教会。希望你能够认真的发现、发觉你的两两在哪，好叫我们更多明白神的权柄，尊重、珍惜、宝贝这个权柄，乃至可以活出在这个权柄底下所带来的福音的能力。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恩待你的教会，怜悯我们，圣灵帮助我们领受也活出你的话语，好叫我们可以荣耀你的名，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要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若您尚未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我还没有了解奉献的意义，当奉献带到你面前的时候，请您让它过去。我们提倡诗歌《服侍我主》，回应今天所听到上帝的话，也同时请执事跟同工们收奉献。
作圣工，静听这奇妙一世的救恩，当来世丰荣遥望，将他的圣地旗帜瞻仰，同来服侍我主。我们起来是奉主金钱积财敢给他，我愿顺命行主所喜悦的事。当我们心自在路，每日需忠心真诚，为主而活世人，常见主爱在我身。做圣工，当趁节节明日；做圣工，当前途充满黑暗；做圣工，虽疲倦无懈怠，同来服侍我主。我们起来侍奉主，金钱代价敢给他，我愿顺命心主所喜悦的事。当我们行自在路，每日需忠心真诚，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更是我们要成为使命门徒，让我们能够看重来的学习，也委身于去的施工，也让我们了解我们都是被差遣的。当我们被差遣的时候，也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需要专注，也需要纪律。我们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的奉献是向你表达我们的感谢，我们更愿意将全人献在你的面前，成为你可用的器皿，求你也差遣我们，也求主自己使用与悦纳我们的奉献。我们在此祷告感谢赞美，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请各位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并领受祝福。
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